27章1到14节，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牛奶与蜜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漫上石灰，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着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交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地写在石头上。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晓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从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当日摩西吩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得、雅舍、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感谢神的话。那从今天27章开始，我们就进入这个摩西讲到的这个第三个讲到哈。昨天我们是第二个讲到的结束，那从27章1节到29章1节就进入第三个讲的，摩西其实在讲完这些话之后，哈，不久，在这个《生命记》第34章的时候就提到摩西的死后，所以摩西其实没有多久他就知道自己不能进入这个约旦河啊，他的这个死期要到了，所以摩西所说的这些话也算是摩西的一个临终遗言。那在以前的经文里面，哈，我们经常看到是怎样，摩西嘱咐百姓，哈，或者摩西和亚伦来嘱咐百姓，哈。今天这边开始第一节就是提到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哈。摩西也是知道说自己不久要离开，所以他把这个管理百姓的这个责任呐，也当着众百姓的面，哈。等于在这边把它交代给这个众长老，让他们一起来帮助管理百姓。所以，这个第一部分呢，是从1到8节，主要是摩西和以色列众长老来吩咐百姓。那前面的1到3节呢，等于是一个这个丰富内容的一个概述，哈。主要是提到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然后过了约旦河之后呢？第二节提到说当天哈，那其实我们如果看往后看到约书亚记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当天哈，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呢，他们要先攻打耶利哥城然后就是再攻打爱城最后呢他们才开始来到这个以巴路山上来做神所吩咐的这件事哈。那有些英文版本也没有"当天"这个词哈，应该就是尽快的让他们来做这些事，所以还有一个其他的这个要求呢，就是说要用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然后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那4到8节呢，主要是进一步的再具体的说这个命令的一些个内容哈。他有提到说，地点呢是在以巴路山上，然后这个石头呢是要，没有被铁器动过的哈。它这个主要是与外邦神，他们用这个石头啊，或者用其他的木头啊这些东西来雕刻偶像哈。所以我们的神需要的是没有被动过的这个石头，圆块的。 然后呢，筑坛。那筑了坛之后呢，就是要献这个燔祭，哈，献平安祭。燔祭的话，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完全献上的，哈，代表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的这样的一个祭。那平安祭呢，是一个分享的祭，哈，可以与周围的人一起来吃喝的这样的一个祭，哈。那其实，在西乃山哈，出埃及记第24章的时候哈，当他们离开埃及来到这个西乃山的时候吧，神已经与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立约的一个仪式哈，在出埃及记24章的3节到第8节哈，当摩西上山，然后神吩咐给他。命令典章的时候，他下了山之后就把这些命令典章来向就是以色列众百姓讲说哈，也把它写在这个约书上面。然后呢，他也筑了坛哈，献燔祭，献平安祭哈。最后呢，把这个血洒在百姓身上要成为一个立约的血哈。所以从这个申命记第29章第29章1节，就是摩西第三段讲话结束的时候哈，也提到说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哈，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哈。那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哈，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哈，这是在西乃山之外所立的另外的一个约哈。所以今天的一个思考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吩咐他们再立这个约啊？为什么要在西乃山之外再立这个约哈？还有就是这些个仪式哈，提到的这个，要用没有着过的石头啊，然后要把这个幔上石灰，然后要把一切的这个律法的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哈，然后还要这个筑石坛。献燔祭、平安祭，哈，这个立约的所有的这些个仪式，哈，大家就是可以思想一下有没有什么意义，哈。好，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从第9到第10节，那是摩西和祭司利未人，哈，一起来小以色列众人。我们知道利未人他们是负责百姓的这些个信仰生活的，哈。所以摩西和这个祭司利未人呢，就晓谕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好，默默静听。你们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好，他们成为神的百姓，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好。所以这边再次宣布说，他们成为神的百姓。因为他们成了神的百姓，所以要来听从神的话，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哈，所以这边有看到一个因果关系。哈，不是以色列百姓他们遵从神的诫命律例才成为神的百姓，而是神先拣选他们成为神的百姓。好，因为是神的百姓了，所以他们要来遵守神的话。那从第11节开始，就是摩西来吩咐百姓，哈，就是他们要站在这个山上，哈，两座山上来开始说祝福和咒诅的话。这个在第生命记第11章的时候也提到，哈，当初也提到说，你们进入那得为业的地之后，要将祝福的话沉印在基利行身上，将咒诅的话沉印在以巴路身上。好，那这两座山呢，其实在靠近这个亚摩利橡树哈，在两座山的中间呢，看一下，两座山的中间呢，其实是一个事件。这边提到南面是基利心山北面是以巴路山哈，所以就是当你面对东面的时候啊，你的右手边是南面哈，右手我们知道它是。比较尊贵的一个位置哈。那你的左手边呢？就是这个以巴路山哈。那所以就是有可能这个原因哈。那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南面这个基利行山要说这个祝福的话呢？就是因为根据这个山的这个地质啊， 还有这个水汽啊，它是从北面过来的，从北面过来，所以南面的这个基地性山这边呢，就会这个根据气候的关系啊，它这个树木就长得比较的茂盛。好，那北面的话，它是背着的，还有一些这个地质的关系啊，所以它就比较树木比较稀少哈，山也比较光秃。所以有可能这两个原因的关系哈，所以当百姓站在这两座山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说一个是非常非常好的，长了很多树的哈，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祝福的，那个地方就是咒诅的。那为什么要选在这个地方呢？在创世纪12章6到7节哈，当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家。来到这个迦南地哈，他到的第一个地方就这个地方哈，到了示剑这个地方，摩利橡树那里，然后耶和华神向亚伯兰显现，他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这是神向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地方，好应许的一个地方，好，所以这是一个应许的约，在提到这个祝福和咒诅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在后边哈，约书亚记8章30到35节哈，那边就是描述到他们进入约旦河，攻下那两座城之后，具体他们所做的事哈。那我们看到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是在那边的哈，就是一个神的约柜哈。那当时的人的话，不光是以色列的百姓哈，也有提到说，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哈。这些所有人都是站在约柜的两边，好，然后有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好，所以这个利未人呢，除了这个祭司抬着约柜站在那边的话，其余的利未人他就是站在这个基利心山上。好，我们今天想到几个思考题，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哈，为什么要再次要立约？立约的这些个仪式有没有什么意义哈？然后就是今天这些经文哈，对比新约时代，我们有没有看到哪些耶稣的影子？
好，谢谢小瓶姊妹啊。从这个立约的角度来看，哈，27节、28节啊，是集中的一段的这个讲论，哈，摩西的话。那今天你注意哈，虽然短短的这一段话里面，换了3个讲话的对象，哈，是不同的一群人在讲话，哈。27章第1节是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讲话，然后到了第九节是摩西和祭司利未人小于以色列众人，到了11节又回到摩西来嘱咐百姓所以这个频繁的变化这个讲话的对象，那这里面说明什么那这些话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过了河以后为什么要立约，再次立约而且用这种很庄重的仪式地点。都定好了怎么做都讲好了很多的细节都列出来了。那这个神在背后他要表达的深意是什么这一段有很多很重要的也是很丰富的信息在这里面。首先我们看到讲话的人有3组讲话的人第一节是讲到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这里应该是包括约书亚的约书亚、加勒。当时应该是年纪最长的领袖他们从4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领袖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应该是众长老中的一位但是没有把约书亚单独提出来，加勒单独提出来而是摩西吩咐这一组的人，因为这件事情事关重大希望各个支派的这个长老一起来做这是摩西做事的智慧具体的安排，过河以后，基本上第一件事情他们要做的当然后来是等到耶利哥城、爱城都被打下来之后，他们去了这个以巴路山、基利心山在那里宣告咒诅和祝福然后在那里立约这个观念很重要一个新的开始呢是以立约开始的从这个过了约旦河之后，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就像当初他们出了埃及。到了西乃山底下以后，也是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了就像今天一个婚姻的开始是以立约开始的 包括我们跟随主哈，是通过什么受洗归入基督哈，这些的仪式哈，立约的仪式呢，都是表示一个旧的时代过去了，新的时代开始了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摩西很郑重地吩咐众长老啊，你们一定要负责哈这件事情啊，过了河以后，把大石头立起来，还不是立这个功德碑啊，不是我们打胜仗了，上面记载我们的战绩如何哈。这个得胜的元帅是谁啊？这个将领是谁？不是这个供应哈，也不是用来建功的哈。哇，这个他们要住得舒服哈，赶快建起自己的房子来，不是，甚至不是建殿啊，而是用来怎么样书写律法的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神的话哈，这个以色列百姓要想一直的来跟神保持美好的关系，一定要记得神的话，神的律法。啊，当时是写在石头上，啊，为什么不只立上石头，在那里做纪念呢？啊，因为立上石头它的本身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啊，需要人去解释啊。那把律法写上去了啊，这个就更清楚了哈，不容易被篡改。对神的话哈，用这个文字的方式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啊，这个是对我们哈认识神非常重要的哈。那当时的这个石头上的这个灰呀，啊，过几年大概也就会被冲掉了哈，那个字不会永远的存留哈，啊，相对来说，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但这不是永久性的哈。但今天啊，神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把神的话呢刻在我们的心中啊，这是永久性的啊。对，这是这个第一段哈，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哈。第九节呢，是摩西和祭司利未人啊，又换了一群人哈、啊。他要跟祭司利未人一起来吩咐的话，他首先要跟祭司利未人先讲，对不对？先跟他们讲清楚以后，然后他们一起站在众人的面前啊，或者是分散到百姓当中去，把同样的话讲给别人听，对不对啊？那你看祭司利未人，他们作为属灵的领袖，他们讲的话跟长老们讲的具体的办事哈、安排这些仪式的话就不一样啊，主要是从人的信心的角度哈、啊，鼓励人，让人去听啊，要默默的静听啊，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是第九节第十节啊，然后呢要遵行他的诫命啊，所以你看不同的这个领袖呢，他们执行不同方面的功用，分工是比较明确的。而且呢，他们配搭的是比较合适的啊。摩西跟不同这个领袖啊去沟通不同样的事情话语，然后呢，大家一起哈、啊，这个形成团队去带领以色列人啊。这个啊，摩西做事是非常有智慧的啊。那感谢主哈、啊。那其中有一个问题哈、啊，这个讲到说。啊，这里面怎么看到基督啊？感谢主哈、啊，这个雅茹姊妹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在这个两座山啊，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那以巴路山上是宣告什么？宣告咒诅的。而且呢，就是在这座山上哈、啊，这是在第四节、第五节哈、啊，在这座山上建起了祭坛。啊，他就问了，他说：“为什么祭坛不建在这个基利新山上，而建在以巴路山上呢？啊，是在这个宣告咒诅的这个山上呢？你看到了第13节，他就说：哈，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啊。那这个就让我们思想了哈，这个献祭到底为什么呢？如果不献祭会怎么样呢？啊，如果不献祭，那个咒诅的话哈，还留在那里。”谁来承担？谁来承担罪的那个惩罚呢？谁来承担这个咒诅呢？哎，那这就是祭坛和祭物所代表的哈。所以有意的把这个祭坛建在以巴路山上，是让我们去思想啊，这个祭物把这个咒诅带走了啊，那这个就指向主耶稣基督了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因着他受了咒诅。因为他承受了这个刑罚和死亡，我们才能够得祝福啊，我们才能够这个脱离罪的这个辖制、罪的刑罚，我们得到上帝的祝福哈、啊。 对于这个律法哈，这个就是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律法并不能解决人罪的问题，律法是显明人的罪啊，可以宣告咒诅啊。明天我们就读了哈，12种的咒诅啊，哇，很厉害啊，12种哈，代表方方面面哈。如果这些咒诅依然存在那里的话，人是没有出路的哈。这是律法的功用哈，律法是显出人的罪。但是律法还有一个功用，就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让人仰望基督。哈，律法不能解决罪的问题，但是基督可以啊，基督可以替我们承担这个咒诅啊。所以感谢主哈，这段经文当中有非常丰富的内容。
第一点呢，我们是看到摩西呢真的是很仔细，他看到说以色列人进入那个应许之地的第一件事就是立约，守约才能得到祝福。而且说这个石头啊不是为人手造的，是要分别为圣，可以让我们看到了一切都是神的作为。在第九节里面，就是摩西鼓励他们要抓住神，这一点讲得非常好，就是说，我们要记着神的慈爱，是神的立约，是神的拣选和拯救，为整个民族祝福来带领。主是我们唯一的通向神那里的道路，主是真理，是生命，我们要抓住神，相信只有主这条路，我们才能到达神的国。第二点就我们讲说这个。以巴路删了，其实是预表耶稣一次将自己献上。加勒太书第3章的13节讲到一些东西，我还没回看，提到就说强调一下，我们讨论说，摩西提的是吩咐是在外在形式上的，耶稣是要我们从内心的悔改，把律法写在石头上。明天呢，会讲咒诅和向十诫的相关。肯弟兄分享到说，我们在内在遵守法律，也要爱主。说旧约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们不像我们，他们信主是没有选择，是神选择了他们，拣选了他们。今天呢，我们是我们自己选择神，这点我觉得对我们很有启示的。梅传道讲到几点特别好，他说那两座山呀，就像伊甸园的那两棵树。所以人的取舍就决定了结果的完截然不同。立约呢是为了宣扬神的公义，让他们接受神的应许，也是让给下一代传承，提醒我们遵守诫命。我们的祖宗在这里，对，他们强调说，我们的祖宗在这里敬拜，就是现在就是用耶稣基督耶稣代替了对基利山的敬拜。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完全就是脱离了律法的这种，那我们就另外一个词就是，我们现在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敬拜神。还有一点，我们就说神的把就是摩西讲话里边把关爱啊、神的话呀、律法一再一再的宣讲，强调两点：第一，我们对神的忠心。还有对百姓的爱护，就像一个父亲临终讲最重要的话，提醒我们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中，因为复活节快到了，神肉成道身来到我们中间，耶稣要让我们活在基督里，活出来，在我们行为上做出来，而不是外表上、形式上的、律法上的。还有一点就是讲的本章的重点，说把石头立起来，就是要我们从内心遵从神的话。还有一个小比喻，就是说跟他学功夫一样的，我们开始是比划那些一招一式，慢慢的我们心中就要有神，信的程度是有分阶段的。这个我还没有特别说好。就是我们知道我们重生得救，我们也要保持与主内的兄弟姊妹们相交，每天在心里要渴望神。一步一步的亲近神，先由外而内，就像练拳一样，再由内而外，然后呢，没了，后边是牧师的，好嘞，
好，谢谢慧斌啊，这个很多点啊都能够记下来哈，那这些都可以反复的去思想啊。 比较深入的哈，去思想其中的一些重要的信息哈。关于拣选哈，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都是神主动的啊，神拣选了我们啊，在旧约是这样，在新约也是如此哈。啊，我们得救的信心哈，得救的机会哈，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哈。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讲了哈，这个数算一切属灵的福气的时候就说哈。从创立世界之初，啊，这个天上的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啊，所以救恩的开始是都是出于上帝的拣选。
今天明明显显的就说明了，这个天下父母可怜心。这个摩西快要离开的时候，一再的叮咛以色列人：第一个就是过了约旦河的时候，你们要立个石碑，这石碑呢，要涂抹石灰，把字写上去，把这律法写上去。你们要记住这些律法，不要用铁器去铸造，这很重要。铁器呢是造那个偶像，做石头的。这律法呢就要用手写上去，原在的石头上，你们刻上去。第二个，你们过了约旦河以后一定要献祭，这是神的子民应该做到的，献平安祭、献燔祭，这一定要记住，就一再的交代这个以色列人。第三个，你过了约旦河以后，你要祝福百姓。谁要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办事的话，祝福他；谁要是违背、造偶像、用不符合神的心意的人，要咒诅他。记住这几点，你们就做好了神的百姓了。这是摩西一再交代他们的。
我们看到那个神在这个地方又再次的立约，表示我们人常常都是健忘的哈。他的立约其实我们就看到神的智慧在当中哈。我们生活中间怎么样才是一个平衡的人生呢？我们到底工作到什么程度呢？到底我们这个该尽的什么责任义务，你就发现在这个律法里面，他都一个一个的讲出来了哈。所以让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神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照着他的去做的话，就不会这样偏行己路。有的人就是工作过度了啊，有的人就是又偷懒过度了啊，然后有的人就是就怎么样在家庭里面一起在神的引领下往前走。就看到祝福哈，否则就是咒诅，也给我们很好的提醒，这个家里生活怎么样的平行哈，平衡哈，靠着我们自己呢，常常都会想要用铁器去那个去勉强哈，结果神的话语有的时候是要写上去的，我们就是把神的这些话呢，通通都是看了以后去遵行，这是我们所努力的哈，所以给我们一些提醒。每一次神这个立约所讲的一些话，都是为了在保护我们，让我们过一个更健康的人生哈。
我们也谈到，就是关于这个石头哈，一开始就是提到，就是很多的这个用石头垒起石头，焖上石灰，然后那个坛祭坛也是用石头的哈，就让我们想到在彼得前书2章4到7节里面提到哈，提到耶稣是房角石提到主乃是活石所以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这边有这个象征的意义哈，然后在第一次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啊，摩西下山以后，这个他是将神的这些的命令典章是写在这个约书上哈。那再一次立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神的这些一切的律法是明明的写在这个石头上， 所以神的用意也是啊，不光是这个律法是借着摩西传，让祭司立位人明白啊，更多的是要让神的话让所有的与他立约的这些个百姓都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啊，让每一个人只要你想要了解神的话，你就可以来到这个石头面前来读神的话啊。那上帝所做的这一切哈。他最终的心意是什么？就是，把这个罪除掉，神要与人同在，就像他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耶稣的英文名字是 Emmanuel，Emmanuel 的意思就是与神同在，所以神最终的他的心意就是说，要把这些个罪从百姓里面除掉，让百姓单单的爱他，他要与他爱的这个百姓一起同在，这是神做这些事的最终的心意。
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丰富的分享哦。我们记得当使徒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特别在第三章，刚刚有人提到第10节说，常不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必受咒诅。所以刚刚有人说，为什么在以巴路山上做那些试探啊？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靠自己的本身，行不出律法一切的事情，所以挂在树上是被咒诅的。但是感谢神啊，耶稣基督来了，他 fulfill 了整个旧约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成圣，可以称义啊。那这边特别摩西提到说，鼓励以色列百姓要听，要听从耶和华的话，而且要遵行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记得圣经上神讲的话。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成根，每天读一小段，里面太丰富了。我们从这个一段里面就知道很多旧约、新约的神的话，这真的很宝贵啊。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分享，把重点提出来，有些是我们自己本身都没有想到的，会受到很大的鼓舞啊。感谢神。那这边就讲到说，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因为人没有办法履行所有的律法，就这么简单。到后来保罗就重新再声明，在加拉太书里面讲，那甚至每一个小组讲的重点都非常可贵啊，在这边听就很享受了，我们彼此勉励，在主里面彼此建造。
最近有弟兄姊妹在问，为什么我们要学犹太人的律法？我觉得神把圣经给我们，旧约很多都是在讲犹太人的历史，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大着呢，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就把他的心意交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忠实的把它记下来了，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认识神，就认识神的性格，认识，知道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该怎么活着。所以，你听神的话。你就受到神的祝福，你不听，你就要被咒诅。这不是说只关系以色列人，而是关系到每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用心来学，真正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我们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活在地上。爱我们的阿爸天父啊，谢谢你，你创造了我们，你。一开始就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主啊，求你使我们这被造的人在你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好好的来学你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活着，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在地上显出你的荣耀来。主啊，帮助我们。 使我们真正放下我们自己，因为老我一直在对抗你。我们要成为一个听话、顺服你的儿女，我们才能够在世上有你的见证。谢谢我们的恩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
阿门。
门。